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啊，今天在你们中间分享神的话语。每次我来 Canberra， 我心情的都是很兴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很喜欢来 Canberra， 很喜欢讲普通话。这个是我哇，一想到了可以去 Canberra 讲普通话，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啊，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是创世纪第一章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啊，从整本的圣经来说，可以说创世纪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卷书。创世纪第一章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章圣经。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因为假使没有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余下整本圣经所有的经节也就不知道从何谈起。从因果的关系来说，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有一种因果的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世上所有万事万物，包括我们人类自己，假使我们不停地追索的话，我们都知道一定有一个根源，一定有个根的啊。啊，这个是不难理解的道理啊。所以有些哲学家就称这个为第一因啊啊 ，the first origin 啊，不是 state of origin。中国老子《道德经》都有一句俗话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记得你没有听过《道德经》这样讲啊？啊，你可以说你不相信圣经，你也可以说你不相信神，但是你不能否认，《创世纪》第一章是世上唯一用文字，不是口传，不是传说，也不是猜想，把创造世界宇宙哪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非常详细的有系统的把它一一的记录下来。你可以说你不相信神，你也可以说你不相信圣经，但是在世上你永远都找不到一本比圣经更古老的经书，在世上你也永远找不到一本经书有系统的把创世的事实一一的记录下来。无论那些考古学家怎么说地球已经有一万年的历史，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人类有文字记下来的人类的历史，无论是东方的古代的文明也好，印度的古代的文明也好，埃及的古代的文明也好，都跟圣经所记载的大约就是五六千年的历史相当的吻合，这是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我为什么说圣经的第一节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经文呢？因为只要我们真心的相信并接纳这一节圣经的话，余下整本圣经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啊，你就不难凭着信心去接受了。一个能够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他要在地上行一点神迹奇事，会有困难吗？一个能够创造天地万物并赐予生命的真神，叫一个地上已经死了的人重生复活过来，你觉得有困难吗？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你觉得可能吗？一个能够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按他的旨意叫人把他认为应该记录下来的东西就记录，一一的记录下来，成为我们的今天每一个人都我们基督徒所上圣的圣经，你觉得有困难吗？ 所以以赛亚书啊里面有讲了，每当我个人来说信心软弱的时候，信心不足的时候，我就记得神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以赛亚说必记作的，其所说记作不得说，他没有记住我，他是啊，我是必记住的。我就问说，他没有聪明，他不存在，可以吗？啊，以赛亚说：“从你出胎，铸造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那个时候，谁与我同在呢？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在六天的创造里面，神就一共的讲了六次，是就这样成了。他就每一次做人之后，他就说是就这样成了，只要你愿意，在他绝对没有难成的事。 Next。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单单一节圣经就已经可以反驳世上所有一切其他信仰的虚妄。世上所有其他的信仰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几大类：无神论、多神论、泛神论。泛神论就是什么都是神啊，人文主义就是人就是神啊。无神尊法论，有神尊法论，还有一个叫自然神论，就是自然在就是神啊。但是圣经的第一章第一句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是宇宙唯一的创造者，是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去创造这个世界。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有神的，人不是神，大自然也不是神，所有的动物都是被造的，都不可能是神。啊，最近我的大儿子去了一个国家，他一下了飞机，他就觉得这个国家到处都是有些尿的那个味道。他就觉得有没有奇怪呢？难道这个国家没有 toilet 吗？我不告诉你是哪个国家，但是有个国家呢，他说牛是神，所以通街都是牛，那些牛就是在街里面带小便，你明白了吗？所以他们认为牛是神嘛，所以这个国家都是那个味道很难。我的孩子在街里长大就不习惯啊，动物不是神。这个世界都是那唯一、独一、全能、全知的真神所造。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就是他向所创造的宇宙所有被造者的一个庄严的宣告。爱因斯坦认为，世上所有发生的一切事情、一切事物都离不开时间、空间跟物质这个三大元素啊之间的物上的物动而人啊人生的啊虽然有一些灵界的东西我们不大认识之外，实际上没有一样东西，实际上没有一个事情发生是可以超越时间、可以超越空间、可以超越物质这个三个基本的元素。但是唯有那个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物质，那个看不到的神创造了时间的起点，创造了空间的广阔，也创造了世上各样丰富的物质。世上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发生在时间、空间跟物质这个平台上面。圣经的第一句经文就点出了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天父跟所有被造者的关系。 啊，顺带一提的呢，这个起初啊，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太初有道，那个太初是不同的啊。这个这里的起初是时间的开始，是神创造时间的起点。约翰福音的太初是还没有时间之前的时间，是超越时间。其实这句话有点矛盾啊，没有时间开始之前的时间，你们明白吗？啊，你们这么聪明应该明白，这本身这个话有一点点的矛盾，但是其实就是这样，还没有时间的开始之前的那个时间就已经有神同在了，你明白吗？这个是我们的神啊，啊 ，OK， 这么快啊 ，OK。其实刚才我说有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其实我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宇宙运行呢不止三个东西，还有两个很重要。那么神做了这个三个东西，时间、空间跟物质这三个重要的元素够不够了？不够，起码还剩两个最重要的元素。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解经家面对无数的科学家来势汹汹的宣告说，地球不可能只有圣经所说的几千年，地球是多少一万年多少八万年的历史的。所以有些解经家就面对这些科学家，就把所有这些多少万年的时间就把它安插在第二节。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神的创造怎么可能是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世界呢？这是因为第一次的创造给这个魔鬼破坏了啊，经过一万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空虚 混沌渊面黑暗的烂摊子。所以从第三节开始，其实是神重新收拾好这个烂摊子。所以从第三节开始是 restore， 重新再造啊，拿创造天地万物的一个圣期，其实是重新收拾好这个烂摊子的一个圣期啊。所以是再造，是按已经有的基本的元素重造。所以有些解经家就比喻这个创造就好像神的救恩一样，把我们已经原来已经破坏了败坏了的生命重新再造，重造有个重新有个新的生命一样。这个解释我其实我不知道对不对，可能是对，也可能是为了应付来势汹汹的科学家的一个解释，那么我就不枉言之，你们就不枉听之。但是圣经下一句说，怎么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一个有了时间，有了空间，有了物质最基本的元素的平台，你觉得就足够吗？当然不够，还需要有一个看不见但是非常重要最基本的因素，这个就是这个世界需要动力。运行行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它有一种好像 activate kickstart 的意思，河流的河水不停地流动，周而复始，风不停地吹，周而复始，整个宇宙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星球都不停地转动啊，不停地在有自周而复始，有自转又有公转，公自转又有公转啊，周而复始。这么庞大的力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为什么不会停止的呢？这么大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解释得到，怎么找也找不到哪个力量的源头。但是这里圣经就清楚告诉我们，就是神的灵， 就是圣灵，就是所有动力的开始，也是所有动力的源头。我们都知道一部汽车啊，它需要最大动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它开车的开始，刚刚开动的时候是需要很大的动力才能启动的。一个飞机啊，最需要动力的是什么时候？是它起飞的时候，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动力才能起飞的。啊，最近好像有两个飞机就掉下来了，是不是？掉下来的原因就是它起飞的时候不够力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够力，就什么呀，掉下来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只有神的灵才有那个力量去 kickstart 这个世界，只有神的灵才有个力量去启动这个世界。一个没有动力的世界，只能是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世界。唯有当神的灵来到，产生了那个动力之后，这个世界才能够启动，这个世界才有那个创造力，这个世界才有那个生命力，这个世界才有那个动力。唯有当神的灵来到，这个世界才会有不停的转动跟改变。你家的电脑无论是多么先进，无论你家电脑里面的hardware 硬件跟软件跟 software 多么快多么好，但是要是没有电的话，你的电脑基本上完全没用，对不对？你甚至没，这个世界其实不可能也不会自然而然的去转动的，是拿看不见的圣灵去推动的，它是一切能力的源头。我每一次讲到都是靠圣灵给我的力量，有时候无论我怎么好的预备，但是不靠圣灵没有好好祷告的话，总是讲得不好。你可能已经信了耶稣，靠着圣灵，你可能起初也有一点力量，生命也有一点改变，但是会不会过了一段日子之后力量渐渐失去呢？就是非常疲乏呢，啊，发酸的腿，啊，下水的手，哎呀，都不想做了，不想干呢。我告诉你，没有其他的方法，只要回归到最基本的方法，回到圣灵那里，它是一切力量的源头，靠着祷告，靠着圣灵，它能够叫你重生得力。下一个，第五个啊元素，圣经第一章第三节说，神在圣经里面讲了，整本圣经里面神在讲的第一句说啊，神说怎么说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是神在圣经里面讲的第一句说啊。他讲了这个说话之后，立刻就带来光明。其实在整个创造的整个过程里面，都是靠神所讲的话来成就的。神的话有创造的力量啊，假使神不说话啊，即使用他的意念去创造，你说可以吗？我觉得当然可以了。但是他在这里就是要看啊，要向我们示范神话语是重要的，神话语是有力量的，神话语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神话语是有强大的创造力的，神的话语可以从没有到立刻有，神的话语是可以产生强大的力量的，所以神说要有就立刻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从一般的印象来说，所有的光都是先有一个光体，然后光体有了那个能源之后，光体才能发出光来。啊，先有太阳， 才能发出太阳的光，先有灯，然后才有那个能源，最后才点出灯的灯光。但是我们的神他的本质就是光，他是众光之父，他是所有光的来源，他是众光中的真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他是那看不见的神，他自己就是光，他不需要指着什么物体来发出他的光辉。所以圣经第一章神就告诉我们，他创造之先第一件事就先要有光，这个光不是太阳的光，因为到第四天神才造两个大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一个管理白天，一个管理晚上，第四天才有太阳。我们所敬拜的是哪个肉眼看不见的神，他为什么不先造太阳呢？有了那个光体，然后才造光呢？我看其中一个原因，他要告诉我们，他是那看不见的神，一起看得见的物，看得见的光体，一切看得见的物质都是偶像。都不是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是敬拜的是那个看不见的神，神就是光，我们不拜太阳，太阳本身也不过是一个光体，太阳本身也是那个看不见的神所造的。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所造的光不是 肉眼所看得见的光，而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光，这一种光是要用心灵的眼睛才能看得见，人也要靠着这样的光才能看得见那个肉眼看不见的神。总的来说，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离不开这五个最基本的元素跟原动力：时间、空间、物质、神的灵在背后所推动，跟耶稣基督所发出的光。这个光又称为世界的光、真正的光，只不过世人只看到前面三样，这三样爱因斯坦也看到说，但是我们基督徒，所有属神的人，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有一双属灵的眼睛，看到神的灵是这个世界的推动力，看到耶稣基督佛发出的光就是世界的光，就是神的真理。作为基督徒，后面的两样你也应该看得到。神看着光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神，我看着这段圣经的时候，神用六天住这个世界，他每住完了一天之后，他必定对他所住的事情做一番尝试的检视，然后才收工。有些人就是不是这样，广东话就冇搭煞。做事情，你们听得懂的听了哈，我这做事情就天一半地一半，做得不好之后一走了之啊。但是神不是这样，他是做了然后详细检视一番之后，然后就说神看着是好的，才完成那一天的工作。凡事我们做事情都要检讨自己的成果，很重要啊。我每一期的讲道都希望弟兄姊妹给我一个诚实的评价，好的下一期可以加强一点，说的不好的下一期就要改善了。我特别留意到六天的创造里面，神只讲了五次神看着是好的，你没有留意啊？他只要讲了五次，有一天他没有说，哪一天他没有说？你们没有看圣经不留意啊？有时候人家说 有时候要懂得听人家讲话，有时人家讲了的很重要，但是有时候人家告诉我，人家他没有讲的更重要。有没有听过这样说话？是啊，没有讲的更重要。他创造的第一天，他没有讲，他没有讲，神看着是好的。其实不是完全没有讲，只是讲了一半。为什么呢？他说啊。那一天神创造的第一天，他照了光，也照了黑暗，所以他黑暗当然不好了。所以神就单单说，神看着光是好的，你明白吗？所以他就，然后他就说了，他看到光是好的呢，就说光明跟黑暗分开了。我们的神不是要消灭黑暗，他允许黑暗的存在。其实我告诉你，在世上仍然有很多黑暗的东西。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了，光明光来到黑暗里面，黑暗绝不接受光啊。我们不可能消灭黑暗，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却要跟黑暗分开。这个世界黑暗的势力太大了，我们不可能消灭它啊。我们面对黑暗的时候，我们最可能做的就是什么？跟他们怎么样？分开。但是黑暗接受我们的话，你可以用光照一照他，但是假使他不接受的话，你也不可能改变他，消灭他。所以圣经的教导，我们就要跟黑暗分开，我们跟他们绝不同流合污啊。对啊，来这里不但讲道，还可以学普通话，很好。从人类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里面无论是东方的跟西方的哲学家，从机缘在里面观察到黑夜跟白天的循环里面，不约而同的都产生了一种称为二元对立的思想。西方的就以一个哲学家叫笛卡尔为代表，二元论，他就是说凡事都有一分为二，黑与白，雄与雌，男生与女生，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唯心与唯物等等，都是可以分开 两方面的来，凡事都有一分为二。东方的哲学也同样都有二元论中国的孔夫子说，道则阴阳变化之理这是说宇宙运行自然变化的原则。所以易经中也有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言万物有没有听过？有啊。所以你骂人八卦其实他厉害啊，他八卦言万物啊。太极图中有分为阴跟阳，有分为阴极跟阳极，阴极为阳，阳极为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你有没有听过有人也把，所以中国的医学里面也把这个阴阳论，光明黑暗这阴阳论放在医学里面。所有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中医，所有中医都认为人有病是因为这个阴阳不平衡 not balance 你有病是因为你有火你火太多不平衡你有病你太湿你不够火你又有病你太寒无动你有病，你太热你又有病所以中医的医学理论是一套相当抽象的理论。又有人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放在数学上面，称为二元运算的二元运算所， 我告诉你啊，多么复杂的数学命题，基本上都是用两个数字为代表。无论多么复杂的电脑，什么 5G、6G、4G、3G 什么 G 都好，它基本上里面的运算的方法不是零就是一，不是阴就是阳，你知道，不是 positive 就是 negative， 你知不知道啊？结果就是所有电脑都是这样子的。Next。我特别留意到这张圣经里面，当神说在创造万物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创造那些有生命的活生命的活物的时候，神特意安排每一种生物都有一种特性，就是过从其类，过各样的植物都有个特性，都包着壳。因为这个各从其类，因着这个包着壳，各样的物种生命就可以不停的繁殖下去，它们的基因就可以不停的流传，不停的繁殖下去。猴子跟猴子在一起，狮子跟狮子在一起，老虎跟老虎在一起，大象跟大象在一起，它们各从其类。你们这么多帅哥跟美女在一起，生命就可以不停地延续下去了，对不对？我要留意到这个各从其类的这个特性啊！我自己在不同的教会讲到，发现每一个教会都有相同背景的人都是走在一起的，有客家人的教会，有福清人的教会，有香港人的教会，有广东话的教会，有普通话的教会，有大学生的教会，因着有相同的言语、相同的兴趣、相同的题目，又有亲切感，就人吸引更多相同背景的人走在一起。你假使不同意的话，然后讲到之后，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走在一起，我看通常都是各从其类的，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个in America， 在美国呢，有黑人的教会，也有白人的教会，也有黑有白的教会，那么他们就研究就发现，黑人的教会黑人越来越多，白人的教会有白人越来越多，有黑有白人的教会，黑人又不去，白人又不去，真的是啊！这个是他们研究的，因为主要因为他们没有看《创世纪》第一章各从什么其类啊。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有不好的地方，因为有一个不同背景的像我这样子的老人家来到你们这么年轻人中间，就不容易立足在你们中间了，所以各从其类之余也要照顾那些不同其类的人，我告诉你。其实从这个各从其类这个特性之外，神也特别的强调所有树木格子都包着壳，因着这个壳，树木格子的生命就可以不停地延续下去。格子也没有壳，人吃了之后，因为没有壳，无论是怎么好吃的果子，生命就没有了，软蛋了，生命就不可能再延续下去了，就停止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格子单单有壳没有好吃的果肉呢，也是没有人去吃的，生命也不可能延续下去。人类的生命怎么可以不停地延续下去呢？靠的是人与人之间发生一种性的行为。神在所有生物的性的行为的过程里面，神在过程之中就给这个动物加上一点的性的快感。假使不是这样，我恐怕大部分人都不会遵循这个性行为，会觉得这个太麻烦了，不会去做，人类就没有了，就绝种了，生命就不可能延续下去。不过今天大部分人遵循这个性的行为， 就只是单单要那个性的快感，但是另外一方面却千方百计的不要有孩子。我想这个恐怕也不是神最初创造人的本意。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增长要有自然而然生的，有小孩子的教会就一定要有增长的。当然我们也要靠全福音靠圣灵重生的增长。神的心意是要有一个生命的教会，一个包着壳的教会，一个各从其类的教会啊！当然各从其类之余也要照顾那些不从其类的人啊！但是神也还是喜欢那些有生命各从其类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不停增长的教会。我看这个教会也是神的心意。Next。 从整章的圣经里说，我看到神注释是按他认为应有的七岁来注释成，先有一个概念，有一个计划，祈求神创造，然后做一个宣告，然后按先后的七岁注释，然后这一段圣每一天都说检视，然后做一个全面的总结，要整体的评价。从圣经的第一章里面，我看到神注释成是有规矩的，是按七岁的，是分先后的。其实杂西他愿意，他可以不用一秒钟把六天的工作都做完，这个可能吗？当然可能呢，但是他就要告诉我们，他不是这样，他注释成一点都不急，同样也不会把事情拖慢来做啊。他要给我们一个榜样，说注释成不要太快，但是也不要太慢，要有计划，按步骤般的一步一步去完成他的工作。他第一步要做的是要先有一个意念，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设计，然后他就做一个宣告，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然后他就做他的事情。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宣告啊，要有什么要有什么，其实很重要。有些人就是 hidden agenda， 秘密已成，偷偷在造，不是行在光明中安安的做事成，这个不好。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明人不做暗事，做人凡事光明正大一点好，对不对？但是另外也有另外一种人，他向全世界宣告了他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长的时候带张嘴巴，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当每一个人都在看着他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可能什么都没有做，甚至跑掉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广东话清洁社人就说，长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普通话有没有这样讲？不是。跟着我看到神按着他认为应有的期许，按步骤般的一步一步去做事情。有了空气，有了水，有了地之后，神就先造各样的蔬菜果子，然后再做各种的生物跟人类。以致阿当一出生的时候，立刻就可以有空气、有食物、有水可以维持生命。我特别留意到第三天，他先造什么？他先造蔬菜果子，然后第四天才造太阳。假使先造太阳，然后才造果子的话，恐怕一些比较幼嫩的蔬菜给太阳晒干晒死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所有的植物也不能太久没有太阳的，不能等太久。很多植物也是两三天没有太阳就会死掉的，不行的。 啊，所以有些人认为创世纪六章每一天不是真的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小时天是一天是千万年，我看不可能哇！无论什么植物，千万年都没有太阳死掉了，长时间没有太阳一定死了。所以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有晚上，有早晨 ，24 hours， 二十四小时之后，刚刚好第四天太阳出来了。问题就不大了。我要思想呢，其实神用六天就搞好那个 hardware 硬件，用了几千年再搞那个 software 都搞不好，好像一个国家无论有多好的 hardware 硬件啊，现在我们中国很厉害，你知不知道？硬件是很厉害，啊，什么什么高铁啦，什么研究卫生啦，什么什么港珠澳大桥啦，那个硬件是很厉害的。我们中国厉害了，我的国啊，真的厉害。但是那个软件，人的素质没有提升，啊，硬件跟软件不匹配，不匹配，硬件就很好了，但是人的指数还是不匹配啊。其实这个更重要啊，无论你有那么好那么好的 computer 的 hardware， 哇，多么快，长江五号这么大的 computer 里面的 software 都是 virus， 有啥用？明白吗？中国人的国力，现在的硬实力是有了，强大了，但是人的素质还没有。可能人的素质不信耶稣的话，还是漫漫长路。从这章圣经我们看到，神住四层是有法则的，先有一个意念，人有一个计划，然后跟着按他就做一个宣告，然后付之实际的行动，每一次行动完了之后都做一个阶段性的检视，看看所造的好不好。假使好，那么他就讲一句话，事就结让成了。要是不好的话，他就立刻受证。再做一点的人说，怎么可能神住的事情都有不好的吗？有没有？有，有。第二章，他讲了一句是话：哪人独居不好？所以勒克神说：“哎，这真的是不好。”那么快快租一个沙娃来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神说是哪人独居不好？你们在座有独居的，他不是神，不是跟你讲，是跟亚当讲。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人亚当，所以今天有些人我看来独居还是好的。有些人注释不是这样，少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啊，就少有不高兴的事情，不会想办法把事情做好，不好好的解决问题，很容易就随便放弃。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立刻推倒重来，这样的人最后可能也一事无成。神的创造把人类放在最后，因为这是他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目的。之前的五天的创造，他只是说神看着是好的，但是到了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刻，神造了六天以来的创造之后，重新再对这六天所造的事情重新再做一番全面的检视，重新再做一番详细的观察，不单是看每一样东西，所有东西好不好，还要看这个东西能够互相配得，互相有一个整体的和谐的局面。我们都知道，两样完美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就变成不完美了。我觉得我很完美的， 我也觉得我太太很软弱的，但是我们两个放在一起也很多时候就不没有那么软弱了，但不知道你们明白不明白这个道理，明白啊？啊，结过婚的人就明白，没有结过婚的人不明白，两个软弱的人多么 romantic 一起，我们就是从此以后就是幸福的快乐下去。我都知道你两个很软弱，但是两个软弱的东西放在一起可能就不软弱了。但是神在这里最后他就看每一样都是软弱，不单止他是用他看每一个事物用一个微观，也用一个宏观的角度去观察，一个 microscopic and macroscopic to have a look at this time， 在这个时候他满意自己的工作，他对自己所做的做了一个整体的评价，在这个时候他对自己所造的全宇宙万物的所做的事物，他做了一次一个宣告。神说看着一切所自己所造的 not just good but very good， 都甚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给我们的这个世界是最好最好的世界，你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你给我们的都甚好。求主你教导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个感恩的心，感谢所有你赐给我们的一切。你知道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字，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赖耶稣基督的名，阿们。